好的，今天呢，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就是敬畏主。敬畏不是说你很害怕神、惧怕神的。我们来看这个箴言三章七节到八节，这里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第八节说，这边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我们上周也看到这个经文，但是今天我们还要讲啊，有关于这个主题呀。当我们真正的敬拜神，我们会有这样的渴望去顺服他的。当我们真正的敬畏神呢，我们真的对那些会毁灭我们的生命的那些东西没有胃口的，没有欲望的。以前一些人他们一直喝酒喝酒，真的毁灭了他们的生命啊！在我面前喝那些烈酒啊，我说好呀，还在我面前喝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前几天我还想到这件事情。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敬畏神呢，我们不会想要那些会毁灭我们生命的东西的。神的话语重复总是跟我们说，罪呢是会毁灭的，但是智慧会保守的。敬畏神会带来生命的，会带来生命的。阿们。这个是敬畏神，敬畏神就是生命的活力，生命活力的源头。还有一件事情啊，我一直在讲，早上啊，当你醒来的时候，你睁开眼睛，你睁开眼睛，同时也开口感谢神哦，啊，感谢天父。我的妈妈，她总是说感谢主，她常常会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这次我跟她说感谢耶稣，啊，我说感谢耶稣，我对她说你感谢耶稣，感谢赞美主。信靠神是对付自以为有智慧的良方。箴言第三章我们来读啊，第五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所以当我们不再坚持我们什么都知道哈，啊，这才真正开始学习敬畏神的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，我们有时候要停下来啊，因为我们不都懂的。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？为什么经文会如此说不要自以为为是呢？因为你看到，如果我真正的信靠神，我不会把自己当作是最终的权威，我们不会坚持自己的方式。在我们的头脑里面，我们不会一直想要坚持自己的方式，我们向神是敞开的，因为神所要对我们讲的可能不是我们头脑里面认为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坚持依赖自己的聪明，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总是坚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感谢主。因为如果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，哦，都承认神，我在允许神来指引我的道路。 Amen。 所以当我们信靠神，你信靠神会带来什么呢？一个信靠神的人，我再说一遍，他不会把自己当作是最终的权威，而且他不会坚持自己的聪明，坚持自己的看法或者想法，并且他会允许神，他会让神来带领他的道路。这样呢就会回避啊，会避免很多很多导致败坏毁灭的道路。如果他在指引我的道路，我就不会走向毁灭了。如果靠我自己的聪明，我会选择，可能选择的是一条毁灭的道路。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看到的是我们所看不到的，他看到前面的道路，他看到前面的路啊，他看到前面有什么危险是我们看不见的，他看到我们预想不到的啊，猜测不到的那些后果啊，我们无法预料到的。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，他也已经看见了。那么神呢，他的智慧肯定了是远远超过我们的人的智慧的。所以当我们停止不再坚持自己啊什么都懂，这样呢我们就会开始学习来敬畏神的。其实我，哦，感谢主，要得智慧两个方法。第一，从主耶稣基督，啊，也就是说从他的话语，还有从祷告而来的智慧。那么从祷告得智慧有两种，第一种祷告就是 以弗所书第一章，哦，主啊，把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的智慧的灵。还有另外一种祷告，就是当你面临具体啊，你有一个情况现在啊，那么雅各书第一章不是说到吗？如果我们缺乏智慧，我们向天父要，比如说你手上有一些项目啊，你工作上你要面临你的老板，无论你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情况困境，你可以按照雅各书第一章，你向天父要智慧啊。但是每天我们都可以为自己做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那个祷告的，你可以说，天父啊，感谢你把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照明我心中的眼睛，好让我知道你所呼召我去做的是什么，好让我知道你的目的，好让我知道在基督里所为我预备的一切的这些基业啊，还有那些对相信你的人所的那个大能大力是何等的浩大。所以两个方法咯，第一个就是通过他的话语，因为智慧是从主耶稣基督来，而主呢，耶稣就是那道，耶稣就是道啊。第二呢，就是通过祷告而来的智慧。第一就是通过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为自己做，第二就是按照雅各书第一章我们很具体的向天父要智慧，针对一个具体的情况向天父要智慧，雅各说的。所以当我们敬畏神，我们会向天父要智慧的。我们如果真的敬畏神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比我们更懂啊，他是聪明的灵。如果你继续走在你人生的道路上，从来不向神要智慧，你就是间接是说你比神更懂了啊。为什么你不向神要智慧呢？因为你以为你有足够的智慧了去应对啊，因为你认为你现在所做的够了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我们不向神要智慧呢？跟我说为什么。你知道为什么你不向神要智慧呢？因为你一直以来你以为你自己很聪明，你用自己的头脑，你的计划啦、你的策略啦够了。为什么你不要问神呢？如果你知道，如果你同意神是无限的，他有无限的智慧，为什么你不向神要智慧？我问你，你说牧师啊，因为我倒退了，属灵上我倒退了，我说 OK 了，如果是这样我就 OK 了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我们不向神要智慧？所以也就是说，神在对付你们，也就是说你们需要向神要智慧，因为你们认为你们很聪明，是吗？谁敢举手，谁敢举手说你没有向神要智慧啊？嗯，我相信神在说话，我从来不怕。有一段日子我常常针对那些喝酒的，常喝酒的，你知道，结果带来毁灭啊，省略啊，省略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有一些人你教导可是他们不听，当神很严厉的对我们说话。我让你看到一点哦，在旧约中啊，以色列是一个国，摩西过后啊，他们呢陷入到拜偶像啊，就开始有了南国北国分裂了嘛。犹太人是从犹大来的，以色列有十个支派，犹大两个支派，他们都被掳了，南国北国都被掳了，整个以色列国啊、十个支派呢就没了，没了。那么亚伯拉罕的约呢？摩西的律法呢？大卫的约呢？难道不能够保护他们吗？十个支派啊，以色列结束了，在那个时候，可是神他保护了，保守了犹大。犹大，因为通过犹大耶稣来的。其实耶稣降临，他的父母啊也是从那个支派。耶稣他是从天降地嘛，就他的身体而言，也不是从他的父母而来的。但是神还是需要使用啊那个血线，他的父母是从亚伯拉罕那条线来的，他需要童贞女怀孕的。整个以色列北国十个支派，南国两个支派，南北都陷入拜偶像，然后也被掳了，他们完全无视了，完全不遵守那个约，所以整个以色列完全没有了。 已经不存在。他们在哪里啊？没有人知道，一直到今天。那么当耶稣降临，当时有没有一个什么犹大国的啊？耶稣来的时候啊，罗马在掌管那些犹太人的啊，所以耶稣第一次降临，神不需要一个犹太国啊，所以更加如此，耶稣的再次显现，他的再来，他不需要以色列国。耶稣来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以色列国在那里吗？他们是罗马的奴隶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再敬畏耶和华了。我在想嘛，他们看到红海分开，而且他们也过了红海，过了不久，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，并且拜那个金牛犊。摩西还在西乃山，在山上的时候啊，四十天，他们看到神迹奇事，他们竟然还会转向偶像，拜偶像。那么，我以为啊，只有以色列是这样，但是也有人是这样。所以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敬畏呀，对神没有那种敬畏的心。啊，所以你要问神，向神要智慧，因为如果你不向神要智慧，你其实是在说你自己的智慧已经足够了，对不对啊？每当这个人呢，他让我为他祷告以后，我常会对他说，你还是需要向神要智慧的，感谢主。所以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啊？敬畏主这个词在整本圣经中你会发现出现了很多次的，数百次的，所以这个是圣经智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性的观念的。那敬畏主就如我已经说过，不是说你很惧怕神，每当你犯错做错一件事情，你就很惧怕神，不是这种意思啊。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敬畏神的意思就是带着一种很尊崇的敬畏，承认神是神啊，我不是啊，神才是神啊，就是你尊荣他，你就是很认真的对待他的话语。 Amen。 而且你看重他所看重的，而且他憎恶的你也憎恶的。今天早上我才告诉一些人，我的兄弟姐妹，我说有时候我重复在因为神说话，神说话。然后有一年呢，一个姐妹她做了一个决定了，然后今天她的丈夫在了这里，现在呢她的丈夫的工资双倍她的工资了，就是跟她的妻子的薪水比起来增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听到了神的话语，她就持守神的话语，立足于神的话语。我常说不要跟随不要跟随一个就是跟你相比不是这么属灵的人，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比你不属灵的配偶啊，不要跟随他了，因为在属灵上他们已经停滞，你去跟随他，你跟着他去别的教会就不会再回来。但是如果你留在这个教会，而他呢，你的配偶呢，他是属灵上停滞的，还有机会他会回来这里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敬畏神就是承认认真的对待神的话语。我们要怎样敬畏他呢？就是认真的对待他的话语了，看重他所看重的。如果他憎恶某些什么，我们也憎恶。阿们。他所爱，我们也爱。也就是说，你活在对他的同在的那种意识感中啊。每天早上你醒来，我的妈妈每次我为他祷告，她总是会说感谢主啊，感谢主啊。我妈常说感谢主啊。这次我对她说，你要感谢主耶稣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是活在对他的同在的意识感中。阿们。敬畏神，敬畏主并不代表没有爱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他说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有些人他们以为爱跟敬畏啊是相反的，不是的。比如说一个孩子，地上的孩子，他们也很尊重他们的父亲，对不对？那么他也不会故意的不尊荣自己地上的父亲的嘛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爱他，他会在他的 地上的爸爸的爱中有安全感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们的天父的一个健康的写照了。所以恩典并不会除去敬畏，相反，恩典使我们更加的敬畏神，因为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面前，但是我们不把他的圣洁当作理所应当，我们总是很意识到他的同在。当你意识到他的同在，在你的生命中，如果你遇到或者你知道一些什么事情不蒙他喜悦，你就会调整改。比如说你手上有一个重要的项目，如果你很注意到他的同在，你就会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啊，给我你的智慧。那么有时候你在公司里面呢，你也需要神的智慧。有时候我在辅导人，可是我知道我根本没有方向的，但是在我里面呢，我静静的就祷告神啊，给我智慧啊呀。所以敬畏主啊，会彻底改变我们做决定时的整个思维框架的。感谢主。所以敬畏神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这个是箴言第九章第十节。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谁啊？他才是神啊。神要的是什么？我可以怎样在我的生命中荣耀到神？所以世界的智慧会问我能发现什么，我想要做什么，但是神的智慧是神要什么，这才是最重要。所以敬畏神使我们的惧怕重新归位。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害怕一些什么东西，害怕一些什么事情？当我们真正的敬畏神呢，比如说你怕人呢，你怕人多过你敬畏神呢，你一定会妥协的。如果你害怕财经上，会损失，你也会有可能成为不诚实咯，如果你害怕被拒绝，那么你有可能会放弃你的信念。如果你怕疾病，你怕你忧虑哦，比如说你怕生病，你怕疾病，或者说你让忧虑的思想，主宰你，你要查里面是不是有惧怕，是不是你怕生病，你是不是怕疾病。但是当我们敬畏神多过我们害怕周围的环境，周围的人呢，那么你的生命是很稳定的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敬畏神，我们敬畏他，因为他比任何人还要大，他居首位，那么我们会站在应该站的位置上。再来看看耶稣，耶稣教导我们当有的敬畏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，这里说什么呢？那杀身体不能杀魂呢，中文圣经说灵魂呢，我括号里面放了一个魂呢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魂都灭在地狱里。或者这样说吧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与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与魂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，不然以后那些没有机会听了会下地狱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生命可以很不动摇的，完全不动摇，因为我们敬畏神呢。我们再来看看圣经的一个例子，但以理，但以理。那记得我刚才跟你说，南国北国犹大被掳，你知道犹大他们被掳巴比伦，亚述是以色列了。跟你讲一些故事，以前我们常听到人家讲关于以西结三十八章。因为现在，大环境所发生的事情，以色列啊什么了，因为他们那边中东那边发生的征战呢，就是哥哥和马哥啊呀，很多传道人他们喜欢讲关于哥哥和马哥，然后怎样扯上以色列等等。哥哥和马哥在以西结书你可以读到的，以西结他在那个时候北方的很多国家他们下来攻打以色列，很多年前他们在教关于这些了，从北方，有一些国家下来攻打以色列，所以现在当下所发生的事情看似很有可能。所以回到这里吧，但以理，但以理呢当时也被掳，当时被掳到巴比伦，生活在巴比伦，在那个时候他所在的那个地方，他们 甚至把他的名字也改了。我是说，但尼里在巴比伦的时候，他们禁止他不能祷告，因为在那时的文化环境啊，已经试图了重塑他的教育啊、饮食、身份、价值观和敬拜。但是，即便他们不允许他祷告，他仍然不顾一切，他仍然祷告。因为当时祷告已经被禁止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但以理继续？他仍然照常、素常一天三次祷告。他终于这个，然后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呢，他终于神，他在狮子坑也信靠神，啊，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拜那些偶像吧。不，他敬畏神，他并没有妥协，而且但以理他也经历了多个政权的更替啊，因为不要忘记他们被掳到70年。后来他们释放出来以后啊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殿。所以但以理的原则就是，即使身处一个试图摧毁人信念的环境中，敬畏神也能使人坚定持守自己的信念。所以但以理他经历几个国王的更替，但是他并没有妥协，那当然要有智慧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从他的生命中，你可以看到一些他的原则啊。他虽然经历了多位君王的统治，他仍然安然度过了，并且继续被重用服侍。他的一生证明敬畏神并不是软弱，而是使人持久刚强的最大的力量。那敬畏主是生命的泉源。我们来看箴言14:27，这里说关于敬畏神，圣经中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记载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我们讲到长寿，是不是？这里说你敬畏神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你离开死亡的网罗。死亡的网罗就是魔鬼的网罗。但是当我们敬畏神呢，会带来两方面的果效的，因为它是生命的泉源嘛，所以它给我们的是生命嘛，它带来生命嘛。而且跟我们之前读的那个箴言3:7-8是一致的，一致的。箴言3:7-8说，当你敬畏主，你远离恶事，他会医治你的肚脐，你的肉身，也会坚固你的白骨。所以一个泉源，他滋润我们，他给我们生命，他保护我们，也使人得更新，所以呢，会继续的滋养我们，而且会让我们脱离或者说离开死亡的网罗的。我们也会经历到健康，我们的白骨也会强壮的。所以到处都有死亡的网罗，实际上到处都有死亡的网罗。其实网罗是很危险的，这个词是带有陷阱的意思，也就是说是一个陷阱。所以除非你向神要智慧，你做一个项目其实是走向，你会跌入到那个陷阱的。可能看上去蛮好不错，但是其实是一个陷阱。最近有一个人，他就是在做一个项目，但是其实是一个陷阱来的。所以陷阱意味危险，所以你需要意识到，因为在背后就是魔鬼的网罗，要你陷入到其中。所以是危险，因为你凭你的眼睛，哦，我手上有这个项目，哦，你的老板给你这个项目，哦，因为他恩宠你。但是不要觉得惊讶，背后可能是一个陷阱来的，因为魔鬼会利用人嘛，为你布置这个陷阱啊。然后最后呢，如果出什么事，他会全程赖你咯，怪你咯。所以是一个危险的区域来的。阿们，因为陷阱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不到嘛，比如说猎人不会把陷阱放在一个明显危险的地方的，对吧？因为目的就是要把它隐藏起来嘛。所以罪啊，往往也是隐藏的。那比如说一个看上去很单纯的一段一个关系，一点点妥协，你觉得说没有事，或者说一个看似无害的一种习惯， 甚至一条途径。但是当我们敬畏神呢，我们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哦，只要是跟神的话相反的，我们就不会继续的啊。所以就是这么重要，我们要向神要智慧的，在你还没有走向那个陷阱之前啊，你向神要智慧，神的智慧会引导你，会引导你呀，让你远离那个陷阱啊。所以下来我们可能最完美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。主耶稣他从来不凭自己做任何事情的，他常常说的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的。那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，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啊，因为当他从天降地，他已经把他的荣华啊，他的全知无所不能全部都放在了一边，他成为他以人的样式在这个地上行走做事的呀，只是他的灵与魂与体是完美的，所以他在智慧上增长嘛。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的智慧不断增长，对不对？他的身量智慧恩宠一起增长，所以说明啊，他来到人间，他已经把他的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全部放在一边，所以圣经才会告诉我们，他在智慧上他会增长。所以他说：“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。”所以如果你不想向神要智慧，你认为凭你自己一个人你可以包办 ，OK 了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所以这里一个肢体，他说跟他同辈的、同岁数，在事业上已经早就比他起飞了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。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这个就是他对天父的祷告啊，他知道是很痛苦的，但是呢，他敬畏他的天父多过他害怕他所要经历的痛苦啊。所以如果你害怕你的伴侣，或者说你害怕你怕你的老婆或者怕你的老公，那你就没有敬畏神了，你也没有从神来的智慧啊。耶稣他敬畏他的天父，本来他自己也不想上十字架，但是他敬畏父多过他害怕他将会受的苦难，所以他敬畏天父导致他最后还是顺服了天父，因为他顺服了天父给我们带来救赎啊，包括他自己也获救了，因为他从阴间被提了嘛，复活嘛，对吧？以前我还没有结婚之前呢，神对我的妻子说，就是一粒麦子需要死啊，才会结出许多的果实。过后呢，我们去见家长，见他的父亲，因为当时我的公司打算派我去美国，然后他的父亲也就是我之前我的岳父，他说你不然赚更多钱回来才结婚呢、啊。但是我不想这样嘛，我想结了婚就一起去嘛，可是我同时也不能够逼我的妻子。后来我的妻子也表明立场，做了一个决定，告诉他的父亲说他要跟我结婚，然后去美国。后来他的父亲就是跟他冷战了三天，不跟他讲话。所以如果是出于神，你知道这个麦子是什么意思，神在对他说，你跟你父亲的关系要放手了、yeah. 那神呢，他总是会预备我们的，我不能够逼他嘛。我对我的岳父说，或者说他的父亲，我说 你问你自己的女儿咯，让他自己决定咯。那当然我知道他爸爸是怎样的个性的一个人呢，所以在去见岳父大人的前一个晚上啊，我祷告进食了一个晚上。但是之前神已经对我自己说话了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后来去见岳父是好像一种试炼这样，所以神的话语总是会准备我们的。他在我的面前对他的父亲说我要去、啊、所以耶稣他的死亡后来他被复活，其实他的顺服成为了我们的救赎， 如果耶稣没有死，今天我们也没有希望了。他的死带来复活，他的复活成为我们得着永生的根基。所以呢，敬畏主会引领我们归向基督的。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，以赛亚说什么呢？当以赛亚他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哀哉，我灭亡了。”那当然，神不会让他留在定罪中了。神差遣了他。我们从这个故事，从以撒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呢。所以当我们敬畏神，他总是会带领我们，引领我们归向他自己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恩典的一个模式啊。当我们对神的那个圣洁，我们看到哇，神是圣洁的，就如以撒在这里看到神的圣洁。那么我们肯定，那今天我们要知道了，我们今天是活在新约下，耶稣的宝血、没有停过了，是持续不断的洗净我们的。所以当我们敬畏神，我们会看到，因为会引领我们归向基督，我们会看到我们需要他啊，他也会赋能给予我们能力，我们可以与他同行，我们会按照他带领我们走的那条路与他同行啊。以前呢，我的岳父他说：“你不能欠债啊，你不能够贷款去买房子啊，买车啊。”我心里面在想：“你以为我有一个数万亿万富翁啊，单用现金去买房子买车吗？”当然不是了，对不对？需要贷款嘛，贷款，所以我不管他了。因为这个是没有智慧的，在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信主了没有。他说：“哦，你去了美国五年后回来才结婚。”你不能够欠债啊，现在如果你不贷款啊，难道真的是大把大把的现金买公寓啊等等吗？不是每个人有这种能力了。所以当时我买的也只是政府主屋，我以为我会住一辈子，所以我买的一个是比较大的，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政府主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因为后来当我把它卖掉的时候，所以他说不能够贷款，如果不贷款连政府主屋都买不了，更加不要讲买公寓了。所以当时怎样回应他，怎样应对，我就不管他了，不管他讲什么，然后我就去申请了政府主屋了。感谢主，还买了车呢，过后还买了车。所以我告诉我的妻子说，不要告诉你的父亲我们赚多少钱，我的工资等等，因为他想要知道我的工资，一直到他回天家的那天他也不知道。但是每一年呢，过春节我自己说要去拜年嘛，那当然我也会去拜年，向他拜年呢。有些人说你们哦，不能在长辈面前跪下来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在长辈面前比如说跪下来拜年啊什么，跪下来不代表你在敬拜那个人啊，对不对啊？下来啊，恩典、公义与圣灵。所以敬畏神会使我们看见自己需要天父，也需要主耶稣，而且我们知道基督赐给我们靠自己无法得着的义。圣灵呢，它使我们每天都有能力行在灵里。所以当我们敬畏主，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真的是需要他的，我们真的是需要父与子的。那神的良方很简单，简单却很奇妙，就是敬畏神，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敬畏他，培养这样的一颗尊崇尊荣天父的这个习惯，然后在你的职场上远离恶事。比如说你的老板在工作，不管是你的老板或者说你的父母啊，让你做假见证啊，伪造证据啊，不要服从啊。即便是在公司老板让你做违反的事情啊，远离恶事，因为神的话教导我们要远离恶事的，并且呢行在他的智慧中的，珍惜他的智慧，顺服他的话语。 Amen。他让我们转，我们就立刻转了。那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如果你不向神要智慧，你就是其实在说你比神更懂咯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你多年来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嘛，因为你认为你做得很好。我的妈妈她常常说感谢主的呀，感谢主。可是这一次我对她说，你要说感谢耶稣，因为最近他的脚比较软弱，所以他跌倒了，现在在医院，医生不让他穿什么带什么，他说他不要带，他说如果他带他会跌倒。可是我对他说你要带了，我怎么知道，这个其实是尝试咯，穿上那个石膏。 所以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不要以为自己比神更有智慧，因为自以为有智慧会使我们走上看似正确，最终却通向毁灭的道路的。刚才我说，如果你的老板给你一个项目，你认为说，哇，我很了不起了，现在这个项目很不得了了，你不知道其实背后其实是一个陷阱啊，是魔鬼通过人啊给你布置的一个陷阱。所以不要轻忽死亡的网罗了，表面看来哇很没有害处，没有害啊，而且还很好呢，其实是一个陷阱。所以当神要你回转，你就回转。 Amen、yeah, 在每一个神的命令的背后都是神的爱，都是神的爱。在他的每一个警告的背后，当他对你说不，其实他对你有一个更大的一个 yes， 一个是的。所以敬畏神就是他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泉源。 Amen， 是更新的，是保护我们的，是滋润我们的，而且是给予我们生命的，生命的泉源。最后来看箴言14:27，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的。所以敬畏主，远离恶事，经历健康与力量。敬畏主并不是一件令人惧怕的事，他正是生命的泉源。神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泉源。 Amen， 因为他是一位好神，他是一位好的天父。无论他对你说什么，你都不用害怕。如果他对你说，如果你不明白他对你说的，你就再问他咯。无论他让你去哪里你就去，他让你留或者走，就算你的伴侣要走，你也不要跟着走，因为你要跟随神走，你要与神同行。感谢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